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雅贤。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半小时的新闻提要，夏威夷野火已经造成36人死亡，超过1.1万人撤离。
美国限制对华投资，专家认为将有其他政策出台。
总统候选人遇刺身亡，厄瓜多尔进入紧急状态。
纽约市长亚当斯说，纽约无法靠一己之力处理移民危机。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根据路透社周三引述多名消息来源披露，拜登总统下个月可能不会出席印尼雅加达的东盟峰会。路透社指出，拜登将出席9月9号到10号在印度举行的20国集团会议。此外，他也计划短暂访问东南亚重要新兴伙伴越南，以提升双边关系。但拜登是否会出席9月4号到7号在印尼的东盟峰会，目前仍不明朗。另一名消息人士也引述东盟成员国一名驻美大使透露，印尼本月7号已经接获美方告知拜登不会前往，但消息来源说，拜登的亚洲行程在正式公布之前都还有待敲定，仍然有可能变动。
厄瓜多尔总统候选人维拉维森修9号在造势活动现场遭暗杀身亡，总统拉索10号宣布进入为期2个月的紧急状态，并说8月20号的民主选举要如期举办。他还宣布举国哀悼3天，以纪念维拉维森修。根据近日的民意调查，这位中间派政治家兼反贪腐斗士曾说，自己和旗下的团队成员受到威胁。他是本届总统大选中支持度第2高的候选人。厄瓜多尔检方说，另有9人在这起攻击事件中受伤，其中包括一名国会议员候选人和2名警察。其中一名涉嫌攻击者已经被安全人员开枪击毙。根据检察官的说法，在基多南部和临近城镇进行的突击行动已经逮捕了另外6名嫌犯。近年来，厄瓜多尔面临贩毒相关的暴力攻击浪潮。7月底发生监狱暴动和市长遭枪杀事件后，拉索宣布曼纳比省、洛斯里奥斯省以及瓜亚基尔附近的杜兰市进入紧急状态。
根据海地基督教人道主义援助组织 LRAI Haiti 周三宣布，2周前在海地遭到绑架的美国护士多塞维尔目前已经安全获释。这个非营利组织周三在网站上发布消息说，怀着感激和无比喜悦的心情，我们在这里证实，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朋友多塞维尔和他的孩子已经安全获释，他们在海地太子港被扣押，成为人质。这个组织还说，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处理和治愈，并要求保护这个家庭的隐私。另一方面，美国国务院周三说，出于对个人隐私的尊重，我们将允许他们在愿意的时候发表自己的看法。国务院声明，你可以想象得到，这些人在身体和精神上都经历了非常困难的一次煎熬。
纽约市长亚当斯周三在谈到移民危机时说，目前每天都有大量寻求庇护的人抵达纽约，这可能让这个全美人口最多的城市3年内付出$120亿的成本。法新社报道，自从去年4月以来，已有近10万寻求庇护者抵达纽约市，导致向有需要的人提供免费紧急住房的法律义务。地方当局评估，每位移民平均每天让纽约市成本支出达到$383。民主党籍的亚当斯声明说，这座城市在2023财政年度对数以万计寻求庇护的人提供庇护、食物和服务，已经达到$14.5亿。亚当斯描述，当前移民在纽约市形成史无前例的紧急状态，强调纽约市无法继续靠一己之力处理这个国家危机。虽然纽约人的同情心可能无限，但是我们的资源却不是如此。
据朝鲜官媒朝中社周四报道，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撤换了军方最高将领，并呼吁为可能发生的战争做好更多准备，增加武器生产，并扩大军事演习。报道说，金正恩在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发表了上述言论，会议讨论了威慑朝鲜敌人的反制计划， 但没有指明敌人是谁。据朝中社报道，李永吉将军被任命接替军队的最高将领总参谋长朴秀日，但没有详细说明。目前还不清楚李永吉是否会继续担任国防部长一职。报道说，金正恩还设定了扩大武器生产能力的目标，但没有披露细节。上周，他参观了武器工厂，呼吁建造更多的导弹发动机、火炮和其他武器。美国指责朝鲜为俄罗斯在乌克兰的战争提供武器，包括炮弹、火箭和导弹。朝鲜定在9月9号举行纪念建国75周年的民兵检阅式，美国和韩国则定在8月21号到24号举行军事演习。
根据周三公布的一份法庭裁决，司法部任命的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在2023年初获得了对前总统川普的推特账号搜查令。这个搜查令要求前推特 X 社交媒体公司提供跟川普的推特账户相关的数据和记录。同时，史密斯还获得了一张保密令，禁止 X 公司向任何人通知搜查令的存在或内容，包括川普本人。然而X 公司希望把这件事通知川普，并推迟了搜查令的执行。X 公司还在法庭上对这项保密令提出了质疑，说这些限制侵犯了公司的第一修正案权利。之后，因 X 公司对搜查令反应迟缓，被联邦法院裁定藐视法庭，罚款35万美元。尽管马斯克在2022年年底恢复了川普的被禁账户，但川普至今并没有用推特作为日常发帖的平台。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夏威夷野火火势凶猛，当地民众被迫紧急撤离，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收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苹果最新系统 iOS 17的正式版将在今年秋季发布。CNBC 8月8号报道， iOS 17将对 iPhone 手机的应用程序进行多年来最大的改动。在 iOS 17最新的测试版中，有一项最引人注目的调整，那就是移动了手机的结束通话按钮，把它放到了右下角，而不是位于屏幕底部1/3的中央位置。在现有的 iOS 16上，结束通话按钮位于 iOS 17的两个按钮之间，一个把通话转变为 FaceTime 通话，另一个显示 iPhone 的拨号盘。不难想象，一个老用户挂断电话时会不小心按到原来按钮所在的位置。有些人已经在社交媒体上说，可能需要一段时间才能重新适应新按钮的位置。大多数人还没有 iOS 17，目前它只是以测试版的形式提供，面向那些不介意帮助苹果发现错误的人。这个系统将在新款 iPhone 发布后不久向公众发布。
近日，迪士尼将提高其在美国的几款流媒体产品的价格，包括无广告的 Hulu 和 Disney Plus。 该公司8月9号说，从10月12号起，无广告版的 Disney Plus 每月将收费14美元，目前为每月11美元。无广告版的 Hulu 每月将收费18美元，目前为每月15美元。 Disney Plus 无广告版的年订阅费也将从110美元上涨到140美元。含广告的 Disney Plus 和 Hulu 月费和年费都将保持不变。 Disney 还将在9月6号推出一种新的捆绑套餐，并提高现有两种捆绑套餐的价格。新的捆绑套餐 Dual Premium 包括无广告的 Disney Plus 和 Hulu， 每月价格是20美元。比起分别购买这两项服务，用户每月可节省12美元。自2019年以来， Disney 每年都会上调流媒体平台的价格，上一次涨价是在去年秋季实施的。过去几周宣布涨价的其他流媒体包括 Stars、 Paramount Plus 和 Peacock。
由雷神公司负责开发的美国太空军新一代 GPS 系统运行控制端，自开发以来问题丛生。原本预定从2016年开始服役的这个地面站系统，目前已经确定要到2024年才能服役。美国国会于2000年批准了 GPS 3代的开发预算， 第一枚 GPS 三代卫星于2018年12月发射，美军总共订购了10枚，第六枚在今年1月发射。为了提升 GPS 三代的军事运用效率，美军和雷神公司合作开发新一代 GPS 系统运行控制段，简称 OCX， 取代位于科罗拉多州的旧型地面控制段。然而，雷神在 OCX 开发上屡遭不顺，因技术问题多次拖延，近年又遭遇新冠疫情引发的供应链短缺。此外，太空军2020年发现，部分内部零件的供应商 IBM 已经把相关部门出售给中国联想，引发安全担忧，因此花了些时间以惠普取代 IBM。 现在美国太空军已经向国会确认 OCX 的正式服役时间推迟到2024年。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夏威夷周三爆发野火，第二大岛毛伊岛灾情惨重。最新消息指出，毛伊岛已致有36人死亡，目前有超过11000人撤离。白宫说，拜登总统已经在监控当地局势。请听报道。
周三，狂风肆虐的野火席卷了夏威夷部分地区，烧毁了毛伊岛上一个历史小镇的企业，造成数人受伤，迫使人群进行疏散，并导致一些人逃往相对安全的海上。毛伊岛郡发言人马西纳·马丁周三早些时候通过电话说，拉海纳镇的火灾波及面很大，包括当地受游客欢迎的前街。马丁呼吁民众现在不要去拉海纳镇，而此前几个小时进出西毛伊岛最大社区的所有道路都对除紧急救援人员以外的所有人进行关闭。一位白宫官员周三表示，拜登总统已经在监控夏威夷的野火局势。这位官员补充说，白宫一直在与州和地方官员保持联系，不过官员没有透露总统是否正在考虑提供更多联邦援助来帮助该州。据国家气象局分析，这次强风而造成的夏威夷野火是由多拉飓风和北太平洋上空的高压相结合，在夏威夷上空产生了强风，并加剧了野火的蔓延。到周四，预计群岛上空将恢复更典型的威信风，预计毛伊岛也会有一些降雨，不过降雨主要会集中在该岛通常多雨的东半部，而受火灾影响的地区则不太可能出现，因此火势的扑灭仍需靠当地消防人员进行。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白宫周三纪念芯片法案签署一周年，拜登总统当天签署行政令，禁止美国对中国某些敏感技术进行投资。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驻研究员王国臣对希望之声电台说，后续还会有其他的产业限制出台，请听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8月9号签署了一项行政命令，禁止美国投资流向中国的某些敏感技术领域，限制美国企业对中国的半导体与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投资。究竟美国这项限制对华投资的行政令将会产生什么影响？台湾中华经济研究院驻研究员王国臣对希望之声电台表示，中共现在应该是会往他们所说的极限思维走，就是已经做了最坏打算。所以现在可以看到他们在发展自己的极紫外光、半导体机器设备，还有聚焦制造成熟制成的芯片，就是他们要维持一个习近平所说的自力更生、自给自足的情况。王国臣认为，现阶段必须密切关注的是战略新兴产业。他说，
我们现在关注的点是战略新兴产业，它在过去两年的投资成长率大概是每个月都是20%，可是它的产值只有趋近于零，这个可以想象，就是这种重大的产业投资不会马上就立竿见影，可是这个过程中会不断的累积债务。中国大陆它的财政可以支撑多久这样的战略新兴产业的投资，一直到它的成效出来，或者中国大陆的技术始终无法达到一定的水准， 产生品质比较好的晶片或半导体，就是我们现在在密切关注的。
先前美国制裁了中国生产先进芯片，白宫九号在庆祝拜登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一周年，该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生产、研究和劳动力发展提供了$527亿的补贴。美国商务部周三表示，已有超过460家公司表示有兴趣获得政府的半导体补贴资金，以恢复和增强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共的竞争力。后续美国和欧洲还可能出台什么样的制裁政策？王国臣谈到，其实从川普政府开始就有分两块在进行。第一块是美国外资投资委员会，就是中国对美国投资并购的审查，另一块是涉及军工企业，这两块的范围都有在扩大的趋势。王国臣说，
我们的预估除了这三个以外，后续应该仍然会拓展到生物科技。另外一个关注点是军工相关的，也就是航空航天之类的，这一块也是之前美国的 MEU 军需两用品的出口管制已经把大部分的中国的军工企业也都框进去了。所以总结来讲，就是后续剩下还没补上的大概是生物科技或生物技术这一块，我预期后续会补上。
王国臣补充说，欧洲事实上也有两三个类似美国的芯片法案，除了同样也有补贴之外，另外一个值得关注的是限制。像欧盟最近已经开始抱怨与中国的贸易逆差，或者中国对欧洲的贸易失衡过大，这其中很重要的是在新能源汽车方面，因为中国大量的补贴使得欧洲的新能源汽车没有价格优势，所以欧洲现在也针对相关的新能源汽车进行立法。所以王国臣认为，后续欧洲各国对抗中国的速度会加速的比美国还要快。以上新闻由希望之声电台记者斐珍采访，常丽播报。
白宫周三说，鉴于黑客越来越多的出于恶意目的而利用人工智能技术，白宫已经启动一项耗资上千万美元的网络竞赛，以推动人工智能的使用，并试图发现和修复美国政府基础设施中的安全漏洞。请听报道。
周三，拜登政府负责网络和新兴技术的副国家安全顾问安妮纽伯格在给路透社的一份声明中说，我们知道恶意行为者已经在使用人工智能来加速识别漏洞或构建恶意软件。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人工智能挑战赛的目标是促成更大的网络防御者社区，使用参加的人工智能模型更快的竞赛，并使用生成式人工智能来加强我们的网络防御。白宫表示，这项为期2年的竞赛包括约$2000万的奖励，将由负责开发国家安全技术的美国政府机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牵头。近年来，从医疗保健团体到制造业公司和政府机构，许多美国组织已经成为黑客的攻击目标。官员们对未来的威胁发出了警告，尤其是来自外国对手的威胁。加拿大网络安全中心负责人萨米库里上个月发表的言论也呼应纽伯格对于人工智能的评论。库里说，他的机构已经看到人工智能被用于各种用途，从创建网络钓鱼电子邮件、编写恶意计算机代码到传播虚假信息。美国联邦政府指出，处于人工智能革命前沿的美国科技公司谷歌、Anthropic、微软和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将参与合作，让他们的系统应对这一挑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您现在收听的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招商热线888-848-7388，888-848-7388。希望之声伴您走向成功的未来。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AUKUS 协议下一步，美国可能在澳洲测试导弹。好，我们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雅贤。
今天是8月10号星期四，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有：澳洲总理十月将访问美国，讨论气候能源和印太等议题；
美国将提供最高达2亿美元的新军援给乌克兰；
扬言枪杀拜登的男子在犹他州家中遭 FBI 击毙；
AUKUS 协议下一步，美国可能在澳洲测试导弹。
首先请听环球要闻。澳洲总理阿尔巴尼斯办公室10号发布声明指出，阿尔巴尼斯今年10月下旬将赴美国展开正式访问，这将是他去年胜选以来首度访美。路透社报道，阿尔巴尼斯今年10月23号到26号将前往美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就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AUKUS 协议、气候变迁及关键矿产等议题和美方会谈。阿尔巴尼斯在声明中指出，将借此讨论我国在气候和清洁能源转型方面的远大目标，以及令印太地区强大、安全和繁荣的共同目标。美国总统拜登今年5月原定前往澳洲悉尼，参加由澳洲、印度、日本和美国组成的非正式区域组织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但是因为华府债务上限协商而取消。四方安全对话四名领袖今年5月曾在日本广岛举办的7大工业国集团峰会期间会晤。白宫指出，阿尔巴尼斯这次访问凸显两国对于印太地区开放、稳定和繁荣的承诺。阿尔巴尼斯也同样受邀访问北京，但尚未敲定出访行程。
两名美国官员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最高达2亿美元的额外军事援助，预计其中将包括用于海马斯的更多火箭和用于爱国者地对空导弹防御系统的更多弹药。最新的援助计划将标志着自2022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华盛顿第44次动用总统提取权，从国防部的库存中为乌克兰拨付军事装备。莫斯科今年早些时候开始对乌克兰发动新一轮攻势，但目前已经陷入停滞，而乌军目前正在对俄军发动反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说，目前的反攻正在缓慢但稳步地进行。乌军最近几天已经派出了后备部队，并突破了俄军东南部防线的部分地段。
据美国官员说，美国和沙特已就一项协议的大致框架达成一致，即沙特将承认以色列，作为交换，以色列向巴勒斯坦做出让步，美国向沙特提供安全保障，并帮助沙特发展民用核项目。美国官员认为，在未来9到12个月内，他们可以敲定该协议的更详细的细节。该协议将成为大约30年来最重要的中东和平协议。沙特王储穆罕默德·本·萨勒曼2周前在吉达会见了拜登的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希望加快谈判进程。沙特还在寻求以色列做出重大让步，以帮助推动巴勒斯坦建国。另一方面，美国正在向沙特施压，要求其限制与中国不断发展的关系。美国官员说，作为美国对沙特阿拉伯的重大让步的交换条件，拜登政府正试图获得沙特阿拉伯的保证，即在经济和军事上与中国保持距离。
美国联邦调查局 FBI 的人员9号在试图逮捕一名在网上威胁要谋杀总统拜登的犹他州男子时，开枪击毙了这名男子，距离拜登原定访问犹他州前约12个小时。拜登定于9号下午抵达盐湖城，并在那里过夜。 FBI 发声明说，枪击事件发生在9号上午6点15分。 FBI 特工正试图对罗伯森位于犹他州盐湖城南部普罗沃的一个寓所执行搜查令。根据起诉文件，罗伯森7号曾就拜登到访犹他州之行发出威胁，说自己要准备好一套迷彩服和狙击步枪，威胁要在拜登访问犹他州期间对他造成身体伤害。文件还说，罗伯森涉嫌密谋在停车场暗杀起诉前总统川普的纽约地区检察官布拉格。 NBC 报道，罗伯森还提到了很多其他政客，包括纽约州总检察长詹姆斯、美国司法部长加兰德和加州州长纽森。
世界卫生组织周3将美国和中国流行的 EG.5 新冠病毒株列为需留意变异株。 但说这种病毒株对公共健康的威胁似乎并不比其他变异病毒更高。疾控中心说，厄里斯是美国正在快速增加的新冠半变异病毒，估计占目前新冠病例的大约 17%。 不过美国疾控中心主任科恩周三说，目前扩散的新冠厄里斯变异病毒不代表新冠变异病毒发生主要改变。科恩博士说，目前我们看到的病毒改变，它们依然受我们疫苗的影响，它们依然受我们医药的影响，它们依然被检测出来。我们正在看到我们过去见过的亚型病毒的小改变。他说，更新的疫苗将在九月中旬或月底提供。辉瑞、莫德纳和诺瓦瓦克斯则预计将准备好更新疫苗的供应，以便在今年秋天推出。
拜登总统九号在新墨西哥州贝伦的一家生产风塔的工厂讲话时说，他愿意发放补助给那些在核武测试期间因暴露辐射而患病的人，包括1945年测试世界第一枚原子弹的新墨西哥州。最近，随着关于原子弹之父奥本海默的电影《奥本海默》上映，在美国历史上作为核爆试验场的新墨西哥州受到更多的关注。新墨西哥州民主党及联邦参议员鲁詹谈到第一枚原子弹试爆时位于南方不远处的情况，他还讨论到修订辐射暴露补偿法，这项立法向冷战期间因核试验或铀矿开采而生病的人提供补偿。美国参议院上个月表决决定扩大赔偿范围，相关条款将把在武器测试期间暴露辐射的所谓下风者的医疗保健涵盖范围和补偿范围扩大到从新墨西哥州到关岛的几个新地区。拜登说，他告诉鲁詹，他准备提供帮助，确保这些人得到照顾。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 AUKUS 下一步美国可能在澳洲测试导弹，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雅贤。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根据中共统计局的数据，截止到七月份的一年中，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下降了0.3%，这是自2021年2月以来首次年减。六月份通胀率保持不变。通货紧缩是指商品和服务价格下降，由多种因素引起，包括消费力减弱。华尔街日报指出，虽然随着中国出口产品变得更便宜，中国价格下跌可能有助于缓解其他地方的通胀压力，但它们可能成为全球经济的另一个担忧的根源，相当于全球经济警告的信号。例如，大量低价中国商品可能会挤压其他国家生产商的利润，并损害就业机会。中国还透露，出厂价格延续跌势，生产者价格指数 PPI 连续第十个月下降，比上年同期下降 4.4%，上个月下降 5.4%， 相比之下预测为下降 4.1%。 这些数据发布之际，人们越来越担心中国正在进入一个经济成长大幅放缓的时代，类似于日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失去的几十年时期，当时消费者价格和工资在那个年代的时间里停滞不前。
根据路透社近日援引美国破产申请数据提供商 Epic Bankruptcy 的数据，截至2023年上半年，美国商业破产申请案已经达到2973件，比去年同期的1766件增加了 68%。 与此同时，美国的个人破产申请数也比去年同期增加了 23%。 路透社指出，美国巨头破产风暴波及范围不只涵盖中小企业，连大型巨头也无法幸免。比如7月31号，拥有近百年历史的美国运输巨头 Yellow 突然宣布破产，引发市场轰动。在过去巅峰时的 Yellow， 其企业客户覆盖全球高达80万家，年营收达到95亿美元。不止 Yellow 宣布破产，像是市值曾高达470亿美元的共享办公室营运商 WeWork 也已经发出破产警告，导致周三股价崩跌超过38%，收在0.13美元。目前 WeWork 市场 目前 WeWork 市值已经缩水到只剩 2.74 亿美元。
为了挽救不断贬值的卢布，俄罗斯央行决定在今年年底之前暂停购买外汇。综合媒体报道，俄罗斯央行9号宣布，将从8月10号起到2023年底不再从国内市场上购买外汇，并说做出这个决定是为了减少金融市场的波动。而对于何时恢复国内市场购买外汇业务，俄罗斯央行说将根据金融市场的实际情况决定。报道也指出，俄国央行同时也将继续以每天23亿卢布的额度出售跟国家财富基金资金有关的外汇，以便把它投资到被允许的金融资产中。有分析师认为，俄罗斯央行这些举措显示出他对汇率动态的担忧，但是认为相关措施恐怕不足以阻止卢布进一步贬值。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在拜登总统签署美国芯片法案一周年之际，商务部周三宣布，目前已有超过460家公司表示有兴趣获得政府的半导体补贴资金，以恢复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共的竞争力。请听报道。
周三，白宫纪念拜登总统签署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芯片与科学法案一周年。该法案为美国半导体生产、研究和劳动力发展提供了527亿美元的补贴。拜登在一份声明中说，在过去的一年中，各公司已宣布在半导体和电子产品制造领域投入了1660亿美元。该法律将使美国再次成为半导体制造领域的领头羊，并减少我们的电子产品或清洁能源供应链对其他国家的依赖。拜登表示，在未来的几个月里，政府将继续实施这项历史性法律，确保美国工会工人、小企业和家庭从芯片与科学法案所带动的投资中受益。商务部今年6月开始接受针对美国半导体制造以及芯片制造设备和材料的390亿美元补贴计划的申请，但是尚未发放奖金。路透社指出，商务部长吉娜·雷蒙多对记者说，我们终于开始进行早该进行的投资，以确保我们的经济和国家安全。我们需要快速行动，但更重要的是，我们需要做对。拜登在声明中说，美国发明了半导体，今天从手机、汽车到冰箱，半导体为一切提供动力。随着时间的推移，美国的芯片产量从占全球近 40% 下降到仅占 10% 多一点，这使我们的经济很容易受到全球供应链中断的影响。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9号告诉法新社，根据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协议，澳洲可能成为美国高超音速和其他长程精准武器的试验场。请听报道。
法新社报道，面对俄罗斯在欧洲的战争、朝鲜的威胁和好战的中国，美国寻求加强其国防联盟，并将更先进的能力交给澳洲、乌克兰和台湾等盟友。而美国可能选择在澳洲测试高超音速武器及其他远程精准武器。报道引述美国陆军部长沃梅斯的说法，依据澳洲、英国、美国三方组成的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澳洲可能成为这些新型先进武器的试验场。沃梅斯受访时指出，在美国找到可以测试这些武器的空地是一个挑战，而澳洲确实有一个特点，那就是地广人稀，在那里测试会更容易一些。澳英美三方安全伙伴关系 AUKUS 协议于2021年底签订，被视为对抗中共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加影响力的一种方式。目前为止， AUKUS 的工作重点主要在协助澳洲建立核动力潜艇舰队。这支舰队能在远距离航行中保持隐秘，并且能对敌人进行远程打击。但这项协议也越来越专注于发展远程精准火力、人工智能和超音速武器等先进能力。报道中提到，中国谴责奥克斯协议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但英美澳三国均拒绝接受这一指控。但批评者也质疑这是否是真正的合作， 或者美国是否会因其军事力量而占据主导地位。沃梅斯说，他希望澳洲与英国这两个规模较小的合作伙伴能够参与进来，并直接加入这场赛局。他们确实这么做了。沃梅斯上周因出席澳洲、美国、日本等13国的护身军岛演习而访问澳大利亚。沃梅斯说，他与澳洲高层官员交谈中得到的感觉是，他们这么做是因为他们认为这符合他们自身的国家利益，使他们能应对他们在这个区域面临的不同挑战。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观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新闻纵横，我是袁成，
我是雅贤，祝你有个愉快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
希望之声，全世界华人的国际广播电台，无论何时何地，希望时刻在您身边。